感谢主啊，清约长老请我第二次在这里分享门训关系。那我问他要讲什么，他说怎么开始听课了，已经上了一个 semester， 那怎么下面怎么开始啊？不要只是听，要做，不要只是听到，要行道。对啊，那个也是今天我要说的，但我想做一个鸟瞰啊，就是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啊，基本上 overview 门训关系就是这学期你们学习的啊，啊，那可以很灵活的，我们一起啊分享啊，问问题讨论都可以啊，灵活的。那么啊，门训关系是什么？是什么？啊，有答案。帮助别人跟从耶稣啊，这很简单。或者你说帮助别人像耶稣也可以，帮助别人认识耶稣，认识耶稣，跟从耶稣，最终目的是像耶稣。对，这是门训关系的目标。这个目标一定准确，不准不知道目标了，你可能花了很多时间精力，但是没有迈向主的心意。那门训关系的门训关系的原则原则究竟它是怎么样能够帮助别人跟从耶稣，怎么帮助别人跟向耶稣我相信你们已经提过，基本上是有两件事，一个是教导，就是真理的教导，另一个就是效法，就是做榜样。基本上不单只是个一对一的门训关系，整个教会所有这个主要怎么把人带向磨成基督的形象，基本是靠着他的话，借着他的话，还有就是效法我引用了两个经文教导呢，我特别引用姊妹，我知道这个 class 姊妹多提多书二章三到四节，他说年老的姊妹做这些不可那等等就他有一个说到用善道教导人，指教少年妇人不能说说姊妹不能教导特别圣经说要教导你比你年轻的，那你不一定要80岁才能教导了，你60、50、40总有比你年轻的姊妹嘛教会很多年轻姊妹，所以一个是教导，就真理可以是 Bible study， 可以是一对一的分享一些经文等等这话语上。第二个就是效法很常用的经文，很容易记111就是11:11保罗说效法我，向我效法基督。但保罗不是完美，保罗是不是完美的？保罗肯定不是完美的。他的意思是效法我像基督的那部分，那我不像的那你就不要效法如果要完美的才能 做这种这个门训关系，那就没有人能做了我们没有人能是完美的基本上这个原则他是用话语还有生命我们常说一句话，用生命影响生命其实小组也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用我们用话语一起读经，然后小组一起以生命影响生命。那但是门训关系呢，就更深入的、更亲密，你跑这个更深入的去影响。对，这个就跟我们人数越少，你就越逃不掉。在大堂敬拜，大家敬拜赞美神200人你可以彼此不认识，小组里面一起敬拜学习，那你就肯定不可以彼此不认识，一定会认识，但是你还是不会太深入。那一对一呢，你就跑不掉认识久了你有什么缺点优点你都会看出来好，那么 question门第关系跟友情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跟朋友有什么关系？我们都有朋友嘛应该是有。
首先是朋友，但是高于朋友，远高
远高于朋友。他是好像他可以说是朋友的一种，但因为他有一个很 focus 的目标。你做朋友嘛，你可能只是你就是有你是北京人，我是北京人，我们一起，或者是你孩子十岁，我孩子十岁，我们一起。但是门训关系呢，一起是一起，但是一起有一个目的是要帮助对方更像耶稣，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做朋友而已，但是你要有个 focus purpose， 就是帮助对方认识成长。因为平常我们做朋友，其实我们不大会想我怎么能帮助我这个朋友，有时会想，但是你不是很 focus 的在想。门训关系我们有一个很 focus 的目标，它就跟友情相似，或者说友情的一种特别的友情。那么我们怎么被门训呢？如果我们是进入到一个门训关系，怎么被门训？基本上有两样，一个就是观察对方，然后观察他平常怎么，不单只是你们聚会的时候，就是我们平常待人处事，怎么对待一个新来的人，怎么对待家庭朋友，观察。第二，你就效法他好的那一部分，效法他的长处，学习看别人的长处。基本上我们看如果是你进入一个门训关系，你是被门训的那个，有一个门训者，那么你就学习聆听，观察他怎么面对试探，怎么面对解决纠纷，然后学习他的难处，学习他的长处，被门训。这里来带我们是怎么建造为主建造门徒的呢？这个普遍为主建造门徒我要怎么建造我们可以跟人说你就来聚会聚会早来，尽量早来，迟走。为什么早来迟走呢？你会遇见人吗？你会跟人说话？那你观察你身边比你年轻的肢体，有谁比我年轻十年？有谁新来？有谁你已经是做孩子都就来，你就来空巢了？那他刚刚生孩子，你有很多人生经验，你是可以帮助别人的。你主动去认识他，关怀他。我相信我是对 speaking to the choir， 我知道这里很多姊妹都是这样子生活服侍的。我是 speaking to the choir， 这提醒这个只是提醒为他祷告。然后你也求主祷告，问主这个是不是这个姊妹，她是不是主要放在我身边，要我去跟她有一个门训关系？你可以问主，向主求，如果求给你平安主又开门，那你可以进一步你可以约她继续的话，你可以约她在聚会以外，就是平常的聚会以外，跟她有一生活上有一个 connection。吃饭喝茶喝咖啡然后关怀，吃饭的时候就关怀他的工作，他的家庭和孩子为他祷告，彼此祷告听做一个听，不是只是说，只是做一个听的。然后当中你也可以鼓励关怀，之后你可以邀请他一同服侍一同传福音比如说我这个陈东还没受洗的时候，其实他 approach 我了，然后我有 approach 他，然后呢之后我第有我有时尝试过，我们就邀请还没信主的去我家吃饭我就跟他邀请他，他看见我怎么去传福音，他就在旁边看他也参与，就是一起服侍，一起传福音。 你堂房也可以带着他去，如果你堂房一个姊妹，你可以带着一个年轻的姊妹去，他跟你学嘛。好，那现在的下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开始门训关系，这个问题为什么？有没有啊？有什么原因？为什么？如果这个 semester 结束之后，为什么要开始？
成长啊！
成长。谁的名灵命成长？
大家都会有。
大家都会有两方面，对。对两方面。
我觉得对教会整个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是建造教会。
建造教会，对，嗯，对，很好，对。这个门训门徒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只出现过在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书信里面没有出现过门徒这个字，但是代表他的就是建造教会，好像刚才简里说的，就是保罗喜欢用教会身体这个教会这个体化，因为在福音书里教会还没有成型嘛，在福音书你是说门徒，其实到了教会的时候其实就建造基督的身体，但是你是一个一个的建造，
这也是帕罗的那个大使命。
对， 对，也是大使命，
他们去也不一定是要去很远，去隔壁也是去，
对对对对对，是可以，只是去隔壁，有时候你常常坐在主日旁边的比你年轻的，你都不知道他是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孩子，你就去，就走两步你就去了，我这里发出这个三个原因，为什么鼓励为什么要开始，第一就是这个是刚才春伟说的，这个是实际回应主的大使命的其中一个实际的行动，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行动，而且是很重要，如果你没有门训关系啦，这种一对一的关系，那你就放弃一个很重要去执行大使命的一个途径，而不是说你不能，但是你就失去一个很重要的机会。第二点呢，就能够帮助你增加你服事的果效。第三点啊，等一下我讲。第三点就是啊，刚才说的啊，我说的就是帮助灵命成长，不单只是别人，自己灵命成长。啊，我们帮助第四位灵命成长。那么，好，这个我说增加你服事的果效，为什么这样子说？因为门训关系它有一个倍增的能力，你看主耶稣带领十二个门徒而已，开始带领十二，之后教会五旬节开始的时候，马可楼有120个人，然后之后教会慢慢慢慢就到现在。你想想，如果你没有门训关系啊，你没有特意的去帮助一个人，你是很笼统的帮助，你没有，当然我知道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想帮助弟兄姊妹成长，但是你没有很特意的，你是很笼统的，就是很你没有一个计划啊，那么你就是自己服侍啊，你可能是服侍服侍某一件事啊，如果你自己一个人服侍，你的服侍果效就是在一个事情上，十年之后呢还是这样子，可能你自己灵命成长，但是如果你进入到门训关系呢，它有一个倍增的果效。我用一个例子，如果你帮助一个年轻的姊妹一年帮一个一年帮助他成长，十年帮助几个呢？10个，你直接帮助的，但是你间接帮助的就不止10个，因为你帮助的那个姊妹她也会成长，她成长了之后最终目标是你希望她能够也去帮助别人，所以如果第一年是一个，第二年你再帮助另一个两个，之前帮助的那个她又去帮助另一个，第二年3个，第三年呢3+3=6，然后你自己再去帮助另一个人7个，第四年15，第五年31，第六年61，第七年，第八年，第九年，第四年600个，600多个。如果你不参与这个服事呢，那你的服事可能十年之后，就是你有服事，但是你服事 就会局限在你自己的一个能力，因为你没有去栽培另一个门徒，主的门徒。当然这个是这个是一个数字真实的生活不是这样，不一定是你带的那个，可能第一年带的 你帮助他的，他可能没什么反应，他也不会去帮助别人。但是就算这个数目是十分之一，十年后你也能会帮助六十个人。所以如果教会每一个肢体都这样子做的话，我们教会是会比较健康的成长，所以会增加你服事的果效。第三点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能够帮助你灵命成长。
对，我问你。
好呀，你说。
就是说像这样子的话，你是一年一个，然后第二年那个，所以我们的你的 goal 是 set 在一年，就是我帮助这一个人，我的 goal 是 set 一年吗？
哦、oh, yeah, yeah,
对
很
好的，就是因为 yeah,
很好的问题、门训派系可以有多久呢？可以半年，可以一年，可以两年三年，不一定啊。我只是用一年来，因为 要做一个例子嘛。对，一年是一个很好的时期，但是不一定是一年，可以是两年、但是一年你可以、是一个正常的吧，因为一年你可以读完一次圣经，一年你可以读完一本书，一年你可以背一套一些经文，就一年是一个每年 evaluate 挺好的，或者每半年每三个月 evaluate， 可能你愿意，可是可能因为生命改变嘛，这个是灵活的，对，可能他搬家了，他去那个州工作，可能他生孩子了，他这个生命是会成长啊，所以我用一年只是做一个容易计算的方法，但一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milestone、你可以一年之后看看要不要继续，或者是缓慢下来。原本你们是每一周聚的，一年之后可能一个月聚一次，因为他已经成长到一个程度，他可以你不用每一个月，你可以 move on， 你可以找另一个姊妹帮忙，但是你可以 keep in touch， yeah, yeah. 所以一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milestone， 很好的问题。那究竟有几种的门训关系呢？如果是如果很简单的归纳起来啊，有三种，就是一个就是你门训别人嘛，你找一个比你年轻的。领你比你年轻的，他年龄可能比你年长，只是 你信主二十年了，他刚刚信主，虽然他比你年长，可是在领里面你是比他年长。可是还有一种是别人门训你啊，就是可能你信主二十年，但是有人信主四十年，或者是他在主里很有经历啊，你需要这种关系，这个是第二种。还有第三种呢，就是他是你的门训同伴，我们有时候叫属灵同伴，他跟你差不多的，信主差不多，灵命差不多，人生经历差不多，这种也可以是门训关系。但是而且这个关系呢，这三种关系它会变的，因为你一年两年三年，如果你自己不成长，别人成长，他开始的时候可能你跟他差不多不是你带着他，但是慢慢他成长了，他跟你差不多，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原小小的时候我们很多 instruction 给他嘛，但是他成长到一个程度，有时候他越大你就越来越做朋友的这个关系所以大概有这三种这样子的关系，而且是生命，而且他会变。那下面就是一些上面是一些原则，下面是一些可以一起做什么一起做什么我列了很多东西可以做的可以一起读圣经啦，一起读教会的查经计划一年一次一起背圣经，一起读一本书讨论侍奉一起祷告一起去服事，一起传福音一起生命旅程是一起去思考生命 所以下面我就会简短的分享一些 这里面的内容。好，背圣经，这个我问清月，他说跟有已经有跟你们说过，啊，应该可以传出去的，
好像都有发过。
那背圣经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啊，就是我们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啊，那我们先哦，我们教会常用的就是 Navigator 的Topical Memory System， 这个是60个星句30节，每节30节经文。如果你一周背两节，你大概你要7个月，每周背两节要7个月背完。啊，这个是他的书啊。那个纸是我发出来的 summary， 啊，是那个
可以说，
对，你要仔细的就看这个书，你要没有这么多时间看那张纸也是一样，这些特别是对出信的，这些都是金句，会帮助他，特别记得一些经文，很好。
对，这是出信的，对我自己也，因为原来都很熟悉，但是背的时候。有时候熟悉能背下来，但不至于背定记得经文出处。
嗯，
我发现记得经文出处和主题，它这方法真的蛮好的。然后提醒啊，这个经文知道什么意思，但它还是它的主题是什么？然后对整个纪要真理还有神话以后的一个系统的这样子背下来，也是对我年纪大来说，晚上睡不着，是背还真的睡着。这是另外一个那个。神的话真的是很 amazing
的。呀，是是是，呀，我们都会得到益处。呀，30个主题，背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记得下来，要说什么主题，你就想起那一段经文。比如说人的罪啊，罗马书三章，
23节
啊，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这一类的经文。这个是背圣经啊，你可以读书，读书也是很好啊。读书怎么选择书呢？去读什么书？很重要，读什么书很重要。你知道吗？你人的一生会读多少本书？你猜？你仔细读，应该不会超过1000本。通常的人可能100本都没有。如果你一个月读一本书，一年。不是 我不知道你们读多少书哈，一年一个月读一本书，一年12本，10年120本。如果你有100岁，你从1岁开始读，你就1200本。你有没有一个月读一本书？所以大概一个人顶多仔细的读一本书啊，1000本。这个是已经是很会读、很喜欢读书的人。所以你不要随便读书，找一些值得读的书。你看 每年美国这个全世界出的书超过1000万本书啊，每年呢很多书的。所以我们要读一些经典啊，人生短暂，不要什么书都读。那门训关系，比如说一年，你一年帮助别人，你一年能读多少本书？一起的话1本。通常1本。如果你要求一个月1本的话，那你很厉害啊。除非他很喜欢读书，不然的话通常1年1本差不多。
华人的读书习惯跟那个白美的又差，对，教育系统形成的习惯。
如果不是考试，不华人就不读书除非是考试。
不过像年轻人他们可能读会多一点，我们以前相对来说就围绕的呀学校在读，而且非常有限。
我们读最多的就是脸书。
哦，脸书啊 ，Facebook。
我们只 chat。
我们只 chat。
WeChat。
哦，只 chat， 哦，看 chat。哦。Yeah yeah。读书比看 WeChat。
Yeah。
好花这个花时间有智慧。因为花这个。对对对对，就是书，好的书是值得花时间。
因为别人是花了很多思考、很多精力的准 思想放在一起。
是是是，所以读一些经典的书是其中一个方法。教会的经典啊，这几百年教会或者两千年来有什么经典？那怎么选好书呢？我发了几点啊，一点是教会的经典啊，第二点就是以当然是作者的神学观是以教会以圣经为主的啊，就你知道那个你读的书，他作者都有一个神学观的，你不知道他的背后神学观，你读读读读，你在不欠，但可是他可能有一些是不对的，
潜移默化就会影响。
对对，你会影响，你读人吃什么就会变成什么，你读什么书你就会变成什么、真的是真的，你读书很影响你很大。还有就是那个除了他的神学观是要根据圣经的，他的生命他应该他的人应该是一个很敬虔的人，很 godly 的人，所以你要去那本书 你稍微要知道他那个人是什么人。还有就是牧者推荐的书啊，牧者推荐，然后第五点呢就是找合适你这个门训伙伴的生命阶段的，你不知道他刚刚结婚，你说退休后怎么去服侍，跟他没什么关系，你跟他有兴趣的，跟他的生命阶段相似的。下面我就推荐一些书，我也拿了一些书来这些都是参考了，其实书很多这些是参考出现了什么书呢？这个是什么我会推荐一本黄国显老弟兄他是一个传道人在基督里的长进他是我的老师也是 Jenny 的哥哥彭广纯弟兄的一个同工教会的其中一个很年长的老师在基督里长进很好，有两本上下特别是给出信很好，50课左右大概一年一周一课的话，如果你带一个初心呢，可以一起读这本书其他的我是英文我通常读的书我喜欢读原文，如果是作者是比如说黄国显他写英文中文我就读中文，如果作者是原文是英文的话，我虽然他有中文本 我比较读英文多，所以下面是不一定有英文我不一定有中文，就是我只是这个我觉得很好，所以我就把它拿出来如果是给每一个门徒都合适的书呢这个 Donald Whitney 这本书很好， Spiritual Disciplines for Christian Life， Spiritual Discipline 就是属灵的纪律。 Donald Whitman 呢是在属灵灵命精神这个领域里面一个很重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弟兄，他是南美神学院的教授其中一个教授，南美浸信会神学院的其中一个教授 Donald Whitney 我特别都选这些属灵纪律的书属灵纪律你祷告读经灵修等等这一类的话题那么给弟兄读什么书这本书很好Ken Hughes 是一个芝加哥 Witten Bible Witten Church 的主任牧师，看看他退休了现在。这个是经典教会的经典30年前写的男人读这本书很好，我现在跟几个弟兄读书，我跟郑华读这本书这里有一本，这个是旧版我有电子版，我可以发给你们电子版书里后面有 discussion 这个很好，现在的男人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男人，所以这些书很好
那我得看看
你看看对 discipline 这个也可以 传去这些都是关于 discipline 就是纪律，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纪律你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下面就是还有给年轻人，最近有人问我我们几个青少年他们可以读什么书Ken Hughes 他的孩子也是一个牧师，他们 他做了很多年的 youth pastor， 他们出了一本书 Discipline for Godly Young Men， 这个是其中一个可以推荐给年轻男人男生啊，男生啊。如果你是去 disciple 一个年轻人啊，这本书可以用。哎呀，姊妹，跟姊妹读什么书？姊妹也有啊。Ken Hughes 的太太 Barbara 啊，她也是一个很金钱的姊妹啊。她写了 Godly Discipline for Disciplines for Godly Women， 这本书我也很推荐。其实这本书不少啊，有其他的，我推荐一本嘛，作为代表性啊。那跟姊妹可以读这些书，属灵纪律啊，里面说到姊妹在教会的角色啊，在做丈夫跟丈夫之间怎么顺服丈夫啊，怎么教育孩子等等啊，姊妹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是很好的题目。还有父子的书，还有父子啊，特别是父子，爸爸跟孩子啊，我现在这个门训啊，不单只是门训外人，家里的人啊也有门训，我也门训我的孩子啊，我跟孩子约会，一周约会一次，我跟他读这本书啊 ，Joey Fitzpatrick 啊，他是一个牧师啊，他写作者他说 Between Us Guys 给年轻人啊的书啊，年轻人啊孩子啊，特别是大概12岁10到15岁之间呢。这一类的书这本书我也推荐。
我想问
你说，
就是刚才你在讲到跟你儿子那个，如果这个形式是，如果是一个 group 的爸爸跟一个 group 的小孩子差不多年龄的一起，是有什么 pros and cons？ 就是我想到 Martin 他一听，他可能说我也 let me join it。discipline 的，就是跟小孩的 那种 disciple， 我觉得真的是很好。
你
知道吗？因为我儿子是大了，我都没办法，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很没有智慧，就是在 raise my children 的时候，所以我觉得现在有这样对我们比较年轻的，真的是很好，我觉得。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如果你的方法是用成是一个 group 的，是有什么 pros and cons？
Yeah。就跟你一样，就是人数多了呢，你就深入的层面就会浅一点，所以但是也有好处啦，就是一个 group 有它的也有它的好处。如果你孩子多了，可能有一个 group， 不过最好有一对一的时间，每一个孩子单独的约。我会教孩子离开家的，因为他在家每一天都在家，24小时在家，我就带他离开家。我是跟他说今天 father and son date， 那我吸引他的是 milkshake， 他很喜欢 milkshake。星期四晚上他有 milkshake， 他就会找我，他会自动找我啊。现在还可以。对，现在还可以，感谢主。所以这不要忘记 disciple 你的children。Children need discipleship. Father, 特别美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怎么做爸爸。当然妈妈也是一样，要 disciple 你的女儿嘛。男生也是啦，不过最好是爸爸对儿子，因为儿子需要怎么知道怎么做男人。这个是妈妈不能给的。好，这些是一个书的一些介绍。下面呢就是门训关系到底有什么阶段呢？有什么阶段？有开始，有结束啊，有一个人的生命成长，有四个阶段。简单来说，有四个阶段。一个人啊，我给你画了一个图。如果你想你自己啊，你想，首先你是一个不幸的慕道友，然后第二个阶段你信主了，受洗了，就是你被门训，找一个。年长的比你灵命成熟的跟他一起有一个门训关系。当你继续在成长呢，你就应该是去门训别人，帮助别人去成长教会你有很多很多年轻的。但是那个还不是最后一个阶段，就是 你要你比如说 Echo 你去帮助一个年轻的姊妹，你帮助她成长，成长到一个阶段，你的阶段呢，结果呢，就是你要帮助她去帮助另一个姊妹。你拆派她出去啊，拆派或者是太重了这个话，你说你帮助她出去帮助别人啊，这样子你就完成了这个 stage， 就是他，你知道怎么知道他成长到一个成熟的地步呢？就是他可以出去帮助别人。圣经里有一个话是门训关系常用的啊，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啊，这个是保罗跟提摩太之间的话啊，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常用。那为什么我们常用这段经文呢？因为这段经文里面啊，给我们看了有几代啊，几代人。你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你看哦，如果你有圣经啊，打开来，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你在这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托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请问这一节里面有几代人？
三代。
再看清楚一点，
提摩太后书
二章二节，
在许多见证人说听我所教训，
有第一个教导的是谁？保罗。第二个呢？第二代
提摩太。
第三代呢？
提摩太交托了忠心教导别人的人，保罗别人还有一代。提摩太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第三代是交托能教导别人的嘛？
对对对。
但是还有第四代啊，因为提摩太教的那个人，他还要去
教导
下一代，
对对，
所以有四代。这个是我们说到门训关系常用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在保罗的理念里面，他去帮助提摩太成长。他是要去提摩太去找另一个人，好让他最后也能够帮助另一个人，有四代。所以四代这个概念在我们宣教我以前在一个宣教机构服事，四代我们叫它叫一个 movement， 一个运动。当有四代了，你就已经就神在做工，有一个动力在那边，再根据这道经文出来。所以门训关系有四代，当然这个我把它也放成四代哦。慕道有被门训，门训被人拆派了，所以可能我们在我知道这个房间里没有慕道有了，可能你在被门训，可能你在门训别人但是我觉得在我们教会很少有拆派这个概念，帮助别人去帮助别人我们停留在通常基督徒很注重的就是我的灵命怎么样，我去能帮助别人，你已经是 over 这教会的这个比较成熟的，你要去帮助别人，然后让他去拆派他去帮助别人，那个是没有的概念，我们教会很少我想在这个 class 里面，我们应该有这个概念那么最后 eventually 整个教会有这个概念，我们不单只是主，不单只是要我们自己灵命成长。主要我们去帮助别人，去帮助别人里面成长这样子教会才会成长。如果只是靠着牧师长老做这些工作，教会是成长是不健康的因为牧者的工作就是装备圣徒，各尽其职。每一个圣徒都是祭司，都应该去服侍别人。好，那么我还要问这个问题，就是根据门训关系跟教会的这个服侍这个服侍的人有什么关系？那通常我们也想到长老、执事这一类但我现在要想一些属灵的观念我画了那个图这个跟它也是四个阶段，跟刚才一样，只是我把它 organize 不一样的图。这个图让我们看见，如果是教会里面这个说属灵里面做带领的人，不是你的职位这个选出来做 deacon， 越在外面的是越属灵里面浅的，越在里面的就是灵命 啊承受的。在外面的就是最外面一层就是慕道友嘛，刚刚进来教会，然后最后受洗，受洗了他慢慢学习门训，被门训啊。当然门训我是可以包括很多样啊，今天我们只是说这个 class 是说一对一的。到了一定程度他成长了，他去帮助别人，他又进入到那一个属灵的阶段，他去帮助别人，他可以，他不只是一个婴孩了， 他是一个一个成年人，他可以去帮助教会的小孩婴孩。但是第四个我们教会很少，就是你怎么能够成为好像这个能够帮助别人去帮助别人，差派别人啊，这个我们需要这种。所以从这种啊，这个服侍的概念，最重要的还不是你的职分是什么，最重要是你怎么在生命实际的去影响别人，这个是最重要的服侍啊。所以我就把这个图画让我们去思考啊，这个跟门训关系。好，下面我们就说，如果你说我没时间参与，我已经很忙了，我有很多服事，我又有家庭又有工作，怎么办啊？那我想了两点了，一点就是要付代价，就是主说要建造房屋啊，你要付代价，你要跟随主要付代价，这个是一点。你可以去思考看自己的时间，把一周七天二十四小时画出来，你 每一天做什么，每一个小时做什么，你看你有什么是可以抽空的啊？这个你去舍去时间，你去能够抽出来做门训，那个是付代价。但我想用另一点来平衡啊，另一点就是休息 rest，因为主也要我们休息嘛，主要我们劳苦当中的来到他面前，他休息，因为主的轭是精神的啊，这担子是精神的，轭是容易的。我们不能为着门训关系而牺牲了自己跟神的相处的时间了啊，我们必须要有休息啊。我就指出两点，我请弟兄姐妹去思考，你有什么可以付代价的，但同时候你必须保守你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一对一的关系。你跟神一对一，跟神一对一比跟人一对一更重要嘛。好，下面呢我就想大家敞开来讨论一下，有什么拦阻你开始门训关系？你觉得已经要结束了，下周最后一周了，
先就谢谢牧师今天分享。首先就是说，你刚才提的就是我们教会这么多年，这方面怎么样能够一对一门徒，然后带入门徒这个概念，就是说，首先谢谢牧师告诉我们这样该倍增的这个概念。还有我们以前我自己也在这么多年事工教会见的，我们都在事工教会事工上，很多在 focus 在事工上，不是 focus 在人上，就生命影响生命。我们也讲，但是没有具体的这些非常清楚的这个一对一的门训这种关系，这非常重要。就是一旦我们明白了，这是我们可以具体怎么样去做，那么就是说这是首先这个动力是来自这个，后面就是时间，因为大家很多都是要 full time 又有小孩，怎么样平衡？所以这个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一定要每个人自己跟神关系思考，我觉得
是
这两点是比较阻拦比较大的。
对，
当然还有自己里面的成熟程度，有人觉得啊，我自己好像还没有跟神的关系，不然我怎么去门训别人，就是有这些。好，专门有一课也讲了很多阻拦，对吧？这门训也提到过每个人
fight。
你门训关系不一定是你去门训别人，你可以去找一个比你年长的，跟他有你去向他学习啊，是不一定只想你去服侍别人，当然你要去服侍别人，但你也可以学习的嘛。
其实我觉得这个门训关系 其实我自己觉得在门训关系的当中我们自己会得到益处，因为你要确定 你要能够表达，你必须要很确定神的话语是怎么样教导的，所以我觉得对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也是很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你这里面写的是开始门训关系，
对，
主人开始
就有什么主人，还有谁？你
觉
得
是门，就是找到门训的对象，跟
门训的对象，
对，这个是蛮我是觉
得找到了对象，那对象跟你之间，这跟我们
之间，所以就是
要
一
个一直顺服的态度，对不对？因为我觉得主人的话还是态度跟观念，有些人就是说 I don't buy it， 第二点就是说。你是哪一根葱啊？我要被你门训，然后我在
对对对对
还说我在门训某人的过程当中被门训了，他就不服气嘛，
对
对
对，
所以这是观念跟态度的问题。
对对，
所以我觉得我所以讲说我们跟朋友不一样的关系是说，朋友之间很难彼此顺服，比较难。
对。
哈哈哈哈哈！
我
是
太了解
了，
刚刚蛮赞同，说要把你一周的时间要看一下，
不是
你一个小时在做什么。其实我们都觉得自己很忙哈，但真正把你的时间排出来，你会觉得其实每天你都有多余的时间。
都在维权。
其实你已经在跟别人门训了，你还有多余的时间，所以你真的要把你的时间按着小时排一下。你真的会发现，你其实每天差不多，你就算是你跟别人在门训，你还可以再多两个小时出来。
还有刚才那个，
我觉得真的会哦，大家排。
刚才在接耀州说，刚才牧师说了，其实有三种门训关系：你门训别人，别人门训你，还有最后一是同学。门训同伴，所以你不能就，我觉得不是说像特别像我们刚没多久了，就是说不是你感觉好像啊，我要去门训别人，非要去教育别人。其实，如果你可以一起同伴嘛，对吧？所以就没有这种互相说，大家互相共同进步。
对，但是重要的还是要把灵命比较低的带成长，这个是比较。
其实有时候呢，有时候你很明显高低，但有时候其实你很难说谁高谁低。
你就比我高，
没有没有，真的不是这样，就是有时候还是抱着一个 humble 的心，
是一个动态的，
对，一个谦卑的心吧，去
初心的弟兄姊妹是很好的potential， 就是刚受洗的，你看看去年我来了之后受洗了多少个，大概有20个了，有没有人去关怀他们？你。是有了，你有没有去想去帮助他们？是有的。你信主十年了，他刚刚出信，你肯定有东西可以帮助他们。
对，对，这个是刚信主。
还有什么难处？你觉得？
就是对那个人不熟悉，
受洗的人
我都就是不是我去认识他们很什么，而且年龄，我觉得他们很年轻的话，反正好像不是很容易。怎么样？
年龄代沟，不认识。
就讲小孩，我的小孩也大了，他我也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就是对小孩，你说对待小孩，不知道我是，所以我真的是很惭愧，我没有去陪，就是那些受洗，像去年的以前受洗的姐妹都没有很深，就是只是打个招呼问候一下就呀。我是很惭愧的，
是的。要，教会这方面很需要，就是很需要我们有年长一点的弟兄姊妹带去带初信的，这个是非常需要。很多初信的没人关怀，他们就
对
不聚会了，他受洗就跑掉了。
是，
所以我们很需要啊。只是你说，只是教这个。教会长老牧者去做，哪里有这么多时间？不可能。
我有一个很 crazy， 我不知道，就说受洗以后你是不是可以 assign 一个人？他说你今天受洗了，你要不要跟 assign 一个 buddy 给他？就是他觉得这个就是顺。
这个很好的提议，
就是很自然的，就说
这样。对 ，assign 个 buddy 其实。说是 buddy， 但其实
就是其实对，
就是
门训，
这个 buddy 就从你开始。
好的，如果 assign 给我，我可以。
Hi buddy。
我已经受洗那么久了。
Sister buddy。
对
啊，这个是很好的，这是很好的。
晚上好像有人说话是吧？
先这个制作，
等一下，
有人说话吗？
我想到一点，就是说，那是这样子的情况，因为刚才大家也谈到，就是说这个门训者和被门训者其实是一个相互的嘛。那如果在我们教会，决定受洗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可以在受洗课的时候就教导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就说不要让他等他受洗后，他就说哦，原来我还有这个 commitment， 我需要这个有一对一的这个门训，而是说在受洗之前，其实就教导这样一个真理。那之后他接受门训也就是成为一个比较自然的事情。
他有个期望，
很好的提议，对
对
对
对，怎么继续去？
对门训关系课程是一个途径，实际上有很多途径都可以继续。
对对对，所以我们受洗，对对对对，这里有很多组长，有几个组长，小组里面可以传递这个概念，
对对
啊，我们受洗班也会，还有会员班，我们也会加入这个会员会员班。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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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对。
好，那么好，下面我也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因为要我用这个来解释，就是，哎，一个正常的一个主的门徒，他一天到底是怎么样？这个是虚构的哈，但是啊，我就给大家一个想法，一个这个六点起床，
没那么早，
我相信有人比六点更早了哈。起床灵修，灵修什么呢？读经，为家人，为事工，为服事，为传福音的机会，为门训关系祷告，可能不是每天都为所有这些啊，至少得一周啊为这些事祷告。七点到八点和家人吃饭。送小孩上学，八点到九点呢，啊，这个弟兄呢就去跟一个比他灵命成长的弟兄去喝咖啡，
啊，
八点到九点，
啊，一起读书，彼此带导，然后九点到继续上班了，九点到十二点上班，上班十二点呢吃午餐的时候，他就特意，他发现公司最近来了一个华侨，隔壁部门的，他约他去吃饭。关心他，希望下次，以后有机会向他传福音，邀请他去你家的小组，啊，一点啊又要上班了，五点下班，哎，你要运动啊，不能只是上班服侍啊，要运动，哎，你运动的时候，你上周你发现两周前那个受洗的那个弟兄，你对他有一点负担，你上周就约他，我们一起去运动。五点到六点你运动，然后你也跟他一起聊啊，有时候谈一些属灵的事。六点到七点你回家吃晚餐，跟家庭灵修啊，家庭有灵修嘛。还有七点八点啊，今天是星期四，你跟你孩子约会啊，其实你是在门训他，他不知道而已，他只是想在喝 milkshake。 然后八点到九点呢，你要中午查经啊，你要花点时间去预备啊，或者你是带主日学的，你预备主日学，十点睡觉了哈，还有妻子不要忘记，哈哈，跟他一起祷告睡觉，啊，这是一个门徒啊，一天他有可能他一天不是每一天的中午跟晚餐都跟别人啊喝咖啡吃饭，可能一周可能是分开啊，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但是给大家一个概念，你怎么样生活上分配你的时间。好，我最后用这个问题做结束，真正的结束，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个保罗和一个提摩太？如果没有的话，你愿不愿意寻求主的带领，去找一个保罗，然后找一个提摩太。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呼召我们去跟随你，做你的门徒。我们是何等人，原本是死在罪中的人，竟然能够做你的门徒，我们感谢你。为这班的弟兄姊妹，我献上感谢啊，他们。sign up 这个课程肯定有你的工作在他们心里面，弟兄姊妹心里有许多的想法，也感谢你在这借着整个学期 在弟兄姊妹心里做工，在班里面做工，就求助你使用这个学期的学习，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去走出去，去寻找一个保罗，寻找一个提摩太，好让弟兄姊妹能够在实际的门徒建造上献上自己的一份。感谢赞美你将要做个工作，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
阿门。
好，谢谢大家，谢谢网上的弟兄姊妹，
谢谢牧师。
专门请牧师啊，总结一下，因为这个评价呀，我就最后一张表。